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东西南北不同调，主观客观面面观，从另一个角度看事情说想法，请收听赵荣珠主讲也是观点。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四旬期里面我们多谈一点教会的心灵的阅读。上一回和大家一起谈了怎么样把我们的苦路拜得更彻底。那这一回呢，我们来一起谈一谈有一种祈祷的方式叫做心灵阅读，简称为灵阅啊，心灵阅读啊。那这个心灵阅读呢，它的拉丁文呢叫做 Lectio Divina， 好，就是灵阅，心灵阅读。记得韩大辉神父呢有一次在一个杂志上面曾经提到过它的来源哈。那他说到呢，心灵阅读是一个很远古传统的读圣经的方法，可以说是诞生在第三个世纪的隐修运动当中。其实呢，隐修呢并不只是为了神职人员而兴起的，在最早的时候是为那些追求完满的圣德的教友，他们生活非常的简单，主要呢是把祈祷和工作融合为一。这种单纯的生活呢，真正的是根据于福音的精神而来的。那么阅读圣经自然而然就是这种生活的泉源啊。之后呢，经过了一些教父啊、圣师啊、隐修士的生活见证和推行呢，这种心灵阅读渐渐的大行其道，成为隐修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到了12世纪的时候呢，对整个的教友生活的这些国度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惜到了13世纪以后就渐渐的消失了啊。那我们也知道12世纪的欧洲呢正在经历一个重生和更新的世代，不论是在宗教、思想、社会、政治、法律、教育、文化、艺术、科学等等，都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进步和非常好的发展，使人类的文明呢在这个阶段呢留下了非常灿烂的一页。那当时有很多的有志之士呢，包括教会的牧者、文化界的学者，还有草根阶层的一些小老百姓们呢，都或多或少的呢受过本读会隐修生活的教育的熏陶。所以呢，心灵阅读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受到当时的思想冲击而变得非常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呢也带动了那个时代的重生和更新啊。那早在圣本笃的时期啊，他在公元550年过世的哈。所以在圣本笃的时期呢，这个心灵阅读呢指出读一段圣经的文字啊。那教宗大俄我略从小呢就接受过这样子的熏陶，把心灵阅读呢描写成是一个朝圣的旅程，走入心灵最内在之处，来获得最圆融的安静的境界，超出一切的形象之外，来寻找那心爱者的面容啊。当然这个心爱者是谁你我都知道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心爱的天主。为了能够超出这一切形象之外，心灵阅读呢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明了文字的意义，之后呢就是要与活生生的天主圣言的接触。就像圣经的专家圣热罗尼莫啊，他所说的圣言呢是超出一切先知、宗徒甚至福音之上。要达到这个圣言的境界呢，就需要有白鸽的翅膀，而这白鸽的翅膀呢就是圣神的扶助。在朝向圣言走的时候，是这个圣神的翅膀啊，也就是圣神使人的内心呢 激烈如火。因此呢，从比较高的层次来看，由于每一句圣经的话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我们也都知道它是活生生的真理和天主的圣言，所以呢，心灵的阅读是读出一段圣经的文字，好能够聆听和接触天主的圣言啊。那我们也知道，在灵修的过程当中，隐修院他们是注重灵性的幅度，是指呢用一种诚敬的心灵、谦虚的态度啊，然后呢淡泊的宁静、豁达的风骨啊，来翱翔圣经上的一些文字，然后呢在里面涵涌思想、思考，渐渐的把自我的固执呢抛开，随着圣神啊在天地之间轻轻的漫游，然后好能够最后和宇宙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的天主合而为一。这些呢都是12世纪的时候本笃会隐修院在做心灵阅读的这一方面的一些个特色。那么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教友呢也开始组成一些读经小组啊，来一起读，那也许我们可以趁着四旬期也来试试看这样子的一种心灵阅读的方式来读我们的圣经。那么为了做好这个心灵阅读呢，就是必须要从文字开始。当年的隐修士啊，他们从开始就要不断的接受阅读的训练，当然是按照个人的能力，先从最基本的发音文法开始，以至于到了天文啊、地理啊、数学、逻辑啊等等等、文学啊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也是随着教父的著作来一起啊研究。那这些隐修士们呢，深深的相信博学能够使人开阔视野，进入圣经文字的精髓，向往天上的荣福。所以呢，你看心灵的阅读并不只是读圣经而已啊，而是呢要把我们的心胸变得更开阔，透过我们的博学的基础能够和天主有更广泛的契合啊。那隐修士们当初呢也是用一个传统，就是把口唇啊，就是嘴唇轻轻的动着，喃喃的诵读着圣经的段落，旁人是听不到的。奥斯定也早就有记载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这样子的诵读呢是使自己的耳目所听见的句子呢能够进入一种内归的记忆啊，就是跑到我们的内心深处。然后方法呢就是重复又重复的去背诵一段文字啊，就有点像一个牛不断的反刍等等。我自己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阅读方式，亲爱的朋友，你们要不要也试试看？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朋友也试过这样子的方式，那其中的乐趣一定要自己去品味一下哈。让我们一起互相勉励，互相学习好吗？我们下一回再见。